有一天，我的快乐不见了，只能吃着悲伤与愤怒的日子，才让我发现，原来快乐如此重要。是谁吃了我的快乐？
欢迎来到《谁吃了我的快乐》，我是 P 小姐，
我是 J 先生。
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主题，我们叫做“百忧小姐姐”。那为什么是百忧小姐姐呢？
为什么呢？
是因为这个系列是主要以我的故事为主，那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病史，这样子给大家一个提供参考啦，就会比较有公信力一点，想说哦，你的故事都乱掰，其实没有，你要就是寄信给我，问我的病历，我也是可以寄给你。
讲故事还要有公信力的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不然人家以为、我们现在假忧郁症很多，
胡曲乱扯。
没错，好，我是一个有重郁症的人，是被医生诊断出来。我同时应该是有社交恐惧跟焦虑症。医生对我的社交恐惧，他就直接说你就不要去人多的地方，完全没有要开药给我吃。我就想说算了算了，好，
倒也是蛮实在的建议的。
对，给社交恐惧的人一个小建议哦，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这就跟人家说你要快乐一点是一样道理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分享我发病的时候我遇到了哪些事情跟故事，还有我在发病之前我的忧郁状况是什么，我会怎么去排除跟解决他们。那在我生病之前，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，我超级算外向吧，对我熟的朋友吧。
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病吗？
对啊，
那个时候就还蛮开朗的，
就是一个很活泼很吵的人。
对，蛮吵
的。对，就大家会觉得我超吵，然后会觉得我是一个不会难过的人。
看起来是会啦，还是会，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。
因为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，你看起来不会伤心。我印象超深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排除我忧郁的方法都是写那种疼痛文学。我可以念几篇给大家听耶，超疼痛，就是写那种很像无病呻吟的文章。
那刚发病的时候写的？
不是，就是没发病的时候。我很喜欢写东西。我那时候就会写什么
抒发情绪的。
对啊。因为就是 J 先生是有追踪我的私人账号，所以我就把所有那种很丢脸的疼痛文学全部典藏起来。不敢让他看到，因为我觉得
很丢脸的，
就很智障啊！就像什么，我写的那时候失恋哦，那我觉得我失恋故事也可以跟你们分享，但现在这不是重点，所以我先
分享。
对，我下次再跟你们卖个关子，因为我觉得这故事超好笑。好，我就写什么，在我心中的大雨停了，太阳终于推开乌云，闪烁光芒。伫立于中间，闭上双眼，重新感受热流淌过。仿佛湿润的发丝正被暖阳晒过的微风吹散着，干了长发也干了眼泪，你逐渐走远，如同一幕黑白的场景被各种色彩吞噬。
你其实写得很好。
我其实超会写的，我高中作文是会被贴出来的，
这可以拿来当那种他们背的那种，直接抄在那个考试作文上面。
那个要考职考学测的作文记得抄。我觉得有一句超好，就是那个如同一幕黑白的场景被各种彩色吞噬。
哇塞，
后面还有，但我想说会讲太久。
你怎么会想不开跑去读心理系？
我真的觉得
感觉蛮适合读国文系之类的。
对啊，而且我现在就是整个大退步，就是写作技巧大退步到不行啊。这不是重点，
看我们的文章大概可以知道没有以前那么斑斓的色彩了。
对，我以前真的超级会写，就是各种那种文词藻啊超会用，现在就是不行了。
还好我比较讨厌那种人。
你说词藻
对过度堆砌。
我以前就是这样啊，没办法。我现在要讲我发病的那种，我发病其实是那种一瞬间，很像是突然之间
被雷打到。
对，就是被雷打到。而且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是2018年5月23号，因为我记下来，所以 我就那天我跟我的老师算督导吧，团督完之后，我就一直觉得我的情绪很怪，我说不上来哪里怪，就有一种很陌生的情绪在我心里头发酵。那天下午我要上团体辅导课，团体咨商课，我已经到教室了，我坐在那边，可是忽然有一个很焦虑很焦虑的感觉促使我站起来，往教室外跑。
上课上到一半？
没有没有，就是还在下课时间。
下课时间
我听着身边所有人的声音，我开始觉得我很不舒服。一出教室后我就开始爆泪狂哭，那种绝对不是什么如花带泪的哭法，是那种就是满脸。大家有看过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吗？里面不是有一个荒野女巫，她不是被烤成那个就是整个妆花掉那个样子吗？差不多就是那个哭法。
太浮夸了吧，
认真认真那种哭法。然后我就这样一路啜泣，一路拿我的电脑走到离我们学校很近的一间冰淇淋店，我坐下来就点了最贵的套餐。完全不懂，我那时候只是觉得，因为我以前也是解决忧郁的方法就是吃东西啊，就会觉得吃甜食很快乐，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吃不下，我就打开电脑然后开始找新的职业。我不懂我的逻辑，我那时候就忽然一瞬间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，我不适合当咨商师，我不适合帮助人，我是个废物，我很无能这种状态，所以我就开始找有没有工作不用接触人，但我也没有找出一个所以然，因为我一直在哭，我就跟自己说吃一下冰淇淋我等一下就好了，今天就只是一个情绪爆发日，就只是压力可能积太久了的情绪爆发日。殊不知因为晚上要讨论，继续讨论团体諮商的东西，一进学校眼泪直接开始狂掉，就一直哭。我那一天一直哭，从早上就是走出教室到我回来整路都在哭。我看着我的同学问我说你今天下午去哪里，我说不出来，我就是在哭，他们就大概有一种感觉是我怪怪的，我们开始讨论报告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我都在哭，
而且边讨论边哭。
对对对，我没有办法说话，完全没办法说话。
你们同学还是继续讨论吗？
对，因为就是有一种要希望可以让我觉得我的哭不会
影响，
对对对对，
想要照常的感觉。
对对对，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怕我觉得我好像造成他们负担的感觉。但是我中途离场三次，就是跑去厕所痛哭，因为我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啜泣，就是有一种需要一段时间去发泄情绪什么的，其实很荒谬。因为我朋友就告诉我说，我一离开教室，他们就全部人说要不要让他先回去，要不要让他先回去，赶快让他先回去好不好？我觉得他的状况很担心，他怎么了什么的，反正他们就一直讨论，然后我一回来，他们就瞬间安静，就是不敢在我面前讲，我怕他伤了我的心什么的。然后好不容易我后面可以稍微讲一些话了。我才开始跟我的室友讨论说我今天怎么了。我们都是读心理相关学系的，我们两个讨论的结论是我中邪了。
太小这个结论。
我们就觉得是中邪，然后我就开始查中邪应该怎么办。我室友就开始说什么我妈认识一些道士啊，她可以帮我做法什么什么的。
真是没有辜负你们的科系。
我完全没有想到是精神疾病，我们就觉得一定是中邪，今天一定是被鬼附身。然后我就隔天就想说我要去哪一间宫庙给人家处理一下，直到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症状好像跟某种疾病有一些关系，我就查了三个字：忧郁症。
等等，
这个营销可以。查了我才发现说我好像有点像，可是因为我没有到两个礼拜，我只有那一天，我就想说这一天结束了我隔天就会好了， 没想到我就这样子延续到2020年咯。
所以那天之后就一直都有点在这种状态里面嘛。
对，
隔天也没有好。
我隔天起床第一件事哭，就是
天，
你们有听过那个吗？梁静茹一首歌，
什么什么我哭，什么什么我也哭，真的
不是，他就说什么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想你，
嗯，
然后我就忽然想到这首歌，就每
天第
一件
事就是想哭，
对对对。我什么课都没办法去，因为我只能哭，我就是僵在那边。我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很像木头，
嗯，
我就只能坐着或站着，我不会动，我不会说话，我就是这样一直看着。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，我想跟我朋友说我今天不太舒服，我要请假，
嗯，
但我什么都说不出口。你知道我是一个超多话的人，相信大家听众应该都有感觉到，
嗯，到目前为止还蛮多话。
对对对，所以那时候就会意识到我不能讲话是一件让我很挫折的事情，
嗯，
毕竟我的科系需要讲大量的话，
嗯，
我以为一两天后就会好了，但这个情形就这样子一直持续了两个礼拜，
嗯，
终于我就是去看了医生，去了咨商。咨商师问我说你的状况，嗯，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悲伤吗，
嗯，
我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哭了，忽然就这两个礼拜都呈现这个状态，
嗯，
我说不知道。医生就说嗯，你应该是忧郁症哦。
随便的讲吗？
他真的超欢乐，他用一种很欢乐的语气说，嗯，哦，妹妹，你应该是忧郁症哦。我那个医生也超有趣，他很可爱，
嗯，
他就是刚刚说那个，那你就不要去其他地方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的那个人。重点是那医生是谘商师推荐给我的。哦，而且那时候不是谘商师，医生超好笑。医生就有一天就问我说你有谈恋爱吗，
嗯，
然后我就瞪了一下，他就说谈恋爱可以让病情好转哦。
是吗？
对，他是这样讲，他就说因为谈恋爱好像会分泌什么激素吧，
哦，
不知道，嗯，但就是会让自己好一点。然后他就说哈，你没有谈恋爱，那你应该很多人追吧。我想说你对我哪来的自信。我就说没有，他就说哈，你身边男生很没眼光耶。
难怪他评价那么好，
他说
你智商师也是这样才推荐你去的。
有可能，反正他就是一个会跟我讲一些很好笑话的医生，
嗯，
那就开始我的吃药跟智商之旅吧，
嗯，
那时候就会有点不太能接受现实，我开始觉得我的这些忧郁情况会造成我身边人的麻烦，
嗯，
于是我在我自己的那种小日记里面我写了一段话，我要看一下，我忘了。你应该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欸。
我没有一个一个看。
你那时候点哪些看？
点图片看起来漂亮的。
很小，我说你的脆弱正在给别人压力，所以你得坚强起来，好吗？
嗯。
这是我当时刚生病的时候跟自己说的话。
嗯。
我也说了，你很勇敢，可是你还不够勇敢。
嗯。
反正那时候我一直在给自己压力。
很担心造成别人的困扰，
我对，
嗯，
我就会一直在别人面前装得很坚强，可是我根本装不来，我就是一直在哭啊，我也只能笑着哭着说，我没事，大家谁会信你没事啊？
好想看那个当下，居然没看过。
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看过？
我没有看过你那个时候在哭，哎，
哦，
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，
啊，
嗯。
不是因为我们没交集好不好？
那时候没什么交集吧？
哪有，我们大二就熟了。
对啊，我们大三没有什么合作的东西，啊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大三就
路上遇到打个招呼，
嗯，还有出去玩，
对，
去夜唱，嗯哦。我们最常一起做事情是夜唱，
嗯，
真的是超不健康。
很开心，
就是没什么娱乐的地方。后来我就回去。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完成学业，而且刚好那个时候又碰到快要学期结束的时候了，
嗯，
所以我 就毅然决然决定请假。我写了每一封信给每一个教授，那时候我的社工实习也停止了，我就是把一切都停下来，我想两个月够我好了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啦，所以我就回家养病。但我也 actually 没有养病到啦，因为我在家里我爸妈就会告诉我说，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啊，你要用意志力控制它，你要让自己不能被它打败之类的话。
你家人感觉也给了你不少压力。
对，
刚想回来休息，结果
但因为我很怕给室友造成麻烦，因为我室友看到我的每一天我都在哭，我记得有一次 我是哭到整晚哦，一整晚就是那种眼睛会流血泪，是没有真的流出来，但就是眼睛那边会很红，然后头超爆痛，真的不要常哭，头会超级痛，痛到你会想说干哦，我是怕脏话。我们是一个中立客观气质的节目，
没关系，剪掉，
我这段会剪掉，
好，就全部录进去。
就那时候我一直很怕，我的状态很不好，我常常会跑去顶楼，坐在那个梯子上面，脚放在围墙上，我就会想什么时候跳下去不会打到多少人，不会吓到太多人。
你们那边顶楼几楼？
顶楼那时候
是跟
我家差不多六七楼，
不是臭钱树那个，
不是、所以那时候其实状况很不好，但回家我也觉得很不好，是因为我姐姐状况也，她那时候工作压力很大，所以我爸妈就会请我去安慰她，毕竟本人心理相关学系嘛，总是懂得安慰人，
得忧郁症还要去安慰人家。
哎，我那时候超可怜的，我在房间就是躺着不能动的状态，我姐回家大哭，我妈走进我房间叫我去陪我姐。
天哪，
而且重点是因为休养了那两个月我人不在我学校附近，所以我就打电话跟諮商师说我暑假期间我不要諮商，所以我的諮商完全停摆，我只有去拿药，基本上对我的状况很差。哎，拜托，刚发病的人很重要，这点我真的是过来人要给大家的经验，不要觉得你的症状还可以承受，所以不去諮商，不去拿药，停药跟停諮商都会让你很伤，所以好好吃药，好好諮商，这大概是我的发病前期。反正我发病前期是一个很压抑的状态，我一直很自责，我很自卑，我觉得我没有价值，我觉得我生病就是在造成别人的麻烦，我 everything 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。对，我回到家之后我就会跑去我家附近有一个桥，就会去那边坐着，或者是跑到我家顶楼也是坐在那边发呆。还是真的蛮庆幸，因为我长蛮矮的，那个墙有点难爬，我爬不太上去。
那身高也是一个有没有自杀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，是吗？
没错。而且我觉得阻止我自杀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，是因为我学过危机管理，我知道自杀这件事情它会影响身边多少人，不是一个你单单说大家很难过就可以带过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学校你周遭的所有同学都要去做哀伤辅导，对，悲伤辅导
差不多
都可以，你的家人也必须去做一些心理諮商，或许他们也会得，跟你比较要好的朋友也会生病什么什么的，就其实那时候我会评估很多，我就会想哦，我跳楼的话我就会被目击者就会得到创伤压力症候群，就是简称的 PTSD。 我都在想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没有跳，这算是很阻止我的理由啦。所以建议发病的人赶快去看危机管理，
了解一下，
对，保护生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虽然我生病两年多了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 时间会好好治愈你们，即便它需要很久。
嗯，
你们也要记得。那我先分享我发病刚开始的这些事件，就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可能发病初期的时候会有哪些状况，你会遇到哪些事情。而且因为刚发病的关系，你的你会感受到你的性格跟过去有天差地远的感觉。因为像我以前是一个啰嗦的大妈，我就是我可以一件事跟所有人抱怨，而且我都会用那种喜剧式的抱怨，然后让大家就觉得很好笑，就觉得哦，这个超好，超白痴，你超衰这样，我就会觉得心情很好。但我现在就是不太行啦，虽然我听起来也很像大妈，但那时候就是我超会抱怨，我真的是八卦中心。而且我那时候就是每个人来找我要聊八卦都要换几个，就是他想听几个我就会贩卖几个给他，那他也要交易几个给我。
这个是负面教材，他不用学这个。
我只是分享我以前的处理我自己情绪的方法。
抱怨，
对，抱怨是我最常做的事情，
确实是蛮有效的。
而且你就会觉得这些事情跟人家讲了好像就没什么。
对，
这是我以前啦，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就算抱怨了也没有什么用。因为它就是积在你心里，你会觉得得忧郁症就像是你在心里头的那个罐子满了，装压力的罐子满了，再装什么进去都没有用了，它因为它会一直掉出来，它一直掉出来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感受到你的痛苦是存在的。大家也不要去比较，拜托。我不能说讨厌，因为我会常看到很多人说，这只是呼吁啦，这其实跟这个主题没关，就一个小 PS。不要去跟人比较你的疾病比较惨，或者是你的状况比较差。因为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每个人装压力的玻璃瓶本来就不一样大啊。我们的独特性就是因为我们性格各异而存在的。所以拜托大家不要去比较疾病，除非你觉得比较疾病是一种比惨大会，很好玩，然后可以拿奖品，我们也是可以办啦，你们如果想的话。
我们刚才有在想要做这个，好像可以蛮有趣的，但是应该会被骂得死。
但如果大家想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跟我们说你支持这个看法，然后你也想要寄信来跟我们分享你有过得多惨这件事情。所以欢迎大家，因为我很想办。
比惨感觉他们就是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效果，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看到别人在卖惨吗？
我觉得卖惨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在告诉你说你的状况没有怎样。这个心态其实是在否定对方
的状况，
对，你在否定对方
的
痛苦，是
可能会造成人家恶度的伤害。
对，但如果比惨大会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还有奖品可以拿，
我们可以欢乐一点。
就是大家可以来，欢迎大家来跟我比惨，我也有很多惨事可以跟你们分享。
先不用了。
那之后我会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发病后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。就不是发病前期，是后面的事情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听下一集的百忧小姐姐。那我们今天节目
就到这边，
我是 P 小姐，
我是 J 先生，
我们下集节目见，拜拜，
拜拜。